那这一次我们的内容就是杂音颂，就是因缘相应啊。因缘相应就是谈很多缘起的经。这一些经，如果我们只有看经文哈，很快就可以读完的，因为它就是很多是十二缘起嘛哈，就是那些名相这样。不过如果你去看导师的书哈，你去看应顺导师的书，还有呢，我们去对照一些经一些论点的话。就会发现有很多我们一般只有读经文是看不到的一些修行的内容，所以呢，我还是找了导师对于这些经典的阐述啊，给大家啊，因为我们看不到有这样的意思，但是导师看得到啊，所以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很可贵哈，要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来看书本317大正296经，对不对？上到这里嘛哈。那296经呢，就是因缘法经，这一部经是非常有名的一部经啊。那这一部经也是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跟比丘们开示啊。佛陀说，我要说明因缘法跟缘生法啊，这两种。那因缘法是什么呢？你看经文，他就说持有故彼有，然后无明缘行，一直到存大苦聚集，有没有？这个是简要嘛，简要的经文就是无明缘行，就是缘无明而有行啊，缘行而有事啊，一直到老死，所以就是存大苦聚集。存大苦聚集就是流转门，就是一直流转下去。那什么叫缘生法呢？他说是无明行，其实他是等等啦。你看最后一行有嘛哈，缘无明而有行，乃至缘生而有老死，有没有？所以他缘生法就是从无明一直到老死的十二个。但是他中间就多了这一句话哈，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那这个是佛所自觉，然后也因为这个缘起，也因为这个缘起法，佛成佛的。然后佛成佛之后，就为人演说，开示显发。但是因为这个翻译，他是把这个若佛出世，若未出世这一句话呢，连接在缘生法的后面，就会让人家读起来感觉好像他只有在形容缘生法，对不对？如果你看这个脉络的话，感觉上 是只有缘生法，因为因缘法上面它没有出现嘛，所以呢，这一部经的翻译是有一点，我是感觉它不是那么理想，所以待会我们看补充资料呢，你就知道说怎么去理解它会比较 更好一点。好，我们来看318。那 谈完缘生法十二缘起之后呢，你看它后面呢318书本呢，它又出现一次，若佛出世，若未出世，一直你看，到第二行，缘生故有老死老病死忧悲恼苦，有没有？然后呢，就出现第三行这边，此等诸法，法住法界，一直到后面，你看，法如法耳，法不离如，法不异如，审谛真实不颠倒，如是随顺缘起，是名缘生法。所以缘生法基本上是随顺缘起，就是随顺因缘法而生起的法。就是无明行，一直到老病死忧悲恼苦，这些就属于缘生法。但是它中间就是出现了两次这个若佛出世，若未出世这一句，就变到是有一点不太清楚它是在形容哪一个。所以呢，这一部经我以前在读的时候，如果你只是钻在汉译杂含这一部经文来钻的话，你钻不出一个头绪来的。他一定要参考别的资料，你才能够看得到他的原本的 经文的面貌哈。好，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大概大意讲一下哈。那下一段，这个是凡夫嘛哈，凡夫就会流转生死。那如果多闻圣弟子的话呢，他对于这个因缘法还有缘生法啊，他就能够正智善见，就是他能够如实之见，不会求过去世啊是什么什么啊，自己过去世是怎么样的，也不会求后继，前继就是过去世，后继就是未来世啊，我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也不会去啊，不会去担心这种问题。然后第四行，内不犹豫，那这个就是现在式，现在式啊。那现在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果报呢？啊，以后要去哪里呀？啊，他也对于这个三世的疑惑啊，不再产生困扰啊。那最后一段，若沙门婆罗门，就是如果有修行的人啊，修行者。那他们是具有这种凡俗见啊，就是有这种世俗观念啊所系缚。那这种世俗观念所系缚是什么呢？这边说就是我见、众生见、受命见啊，就是受者见，还有忌讳吉庆见。其实这个忌讳吉庆啊，就是我的别名了 啊，也是一个我的别名来的啊。我见的别名，那如果能够呢了解因缘法、缘生法之后，他不会有三世的疑惑，然后他也不会有这种世间的我见、生见，这种全部都断除，未来世也不会再因为这种烦恼而感的轮回。这个就是圣弟子对于因缘法跟缘生法的如实之见得到的解脱。啊，所以这个就是整部经的一个大意。那这部经我有把它找出来哈，就是它补充资料啊。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补充资料哈，312页哈。那我参考了就是以前我们老师整理的资料呢，就它有比对这个法蕴足论啊，引用了这一部缘起经。那从这个玄奘大师翻译的这个法蕴足论来看的话，他引出了这个整部的缘起经啊，这样比对之后呢，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我们现在杂含的版本呢是不尽理想的，它的翻译不是很理想，它有一些段落应该要调动一下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左边就是我们杂含经的经文，就是刚才我讲了大意的这个经文，跟书本一模一样哈。右边就是法蕴足论，有没有看到吗啊？那法蕴足论这里它就是引出这一部缘起经啊。你看玄奘大师的翻译哈，我们杂含经翻成因缘法跟缘生法两种，对不对？但是玄奘大师翻译为什么呢？缘起还有呢缘以生法，我有把它框框起来，有看到吗？这个玄奘大师的翻译一看就很明白了，对不对？一个就是缘起，一个就是缘起所生的法，就是他已经生起的法。那这一个因缘法呢，有时候可以翻译为缘起。你看脚注呢，相应部啊，还有这个瑜伽师地论都是翻成缘起啊，它不是翻成因缘啊，它翻成缘起法。还有呢，缘以生法啊，缘以生法，有这个以跟没有这个以是有差别的，因为在文法上它是形容已经的已的话，它形容已经是发生的过去词、啊、就是过去式的一个、已经发生的情况。那我们来看左边经文，因缘法就是持有故彼有等等存大苦聚集，对不对？但是你看右边、哦、法蕴足论这边，他说缘起是什么呢？他说一持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为无明缘行，一直到存大苦聚集。所以 所以你从这个法蕴足论这段经文来看就很完整了，有没有？好，他把持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然后一直到整个十二因缘都列出来啊。因为有无明所以有行啊，因为有行所以有事啊，乃至有老死，这个就是流转门啊，存大苦聚集，就是流转啊，生死流转。然后下面呢就开始啊论呢，法蕴足论这边他就引出这个，你看毗除啊，就比丘当知生缘老死啊，有生故有老死呢。他是若佛处世，若不处世，如是缘起。你把那个缘起圈起来哈，这个缘起法，它是法住法界，一切佛自然通达，等觉宣说施设，施设就是安立哈，建立分别开示，令其显了，让这个缘起法让众生能够明白啊，这个就是缘生故有老死。如是乃至缘无明而有行，因之义耳。所以在论的这个经引经来看的话，若佛处世，若不处世，法住法界，是形容缘起的，有没有？形容缘起，它不是形容缘生的哦。但是在经文《杂含经》的经文，你看左边下面一个黑点哈，它就是在缘生的后面。所以让人家很容易错解为这个是形容缘生法的、啊、所以呢 我画一个黑点，就是让大家能够这样子一目了然比对、啊、好，再来看右边有一个双圈圈的地方，有看到哈、啊、此中、啊、所有法性法定法理法趣是真实地炉，非虚妄颠倒，是名缘起。你看最后一个又是缘起，所以他整大段呢都是在讲缘起的，他没有讲到缘生哦，还没有讲到缘生、啊、所以呢从这里来看的话，就是我放一个黑色的黑点还有双圈圈，都是形容缘起的、啊、形容缘起啊。啊，接下去要讲啊，接下去要讲哈、啊。所以缘起呢，它其实是一个理则啊，就是持有故彼有，还有此生故彼生的理则。那缘生就是已经生起来的这一些事项啊，就所以你看下一面哈、啊，它就有提到嘛，缘以生法是什么呢？无明行事。你看他没有谈因果的，他没有谈关系哦，他只有把十二个列出来而已，有没有？但是你看缘起的话，他不是哦，他是无明缘行，行缘事，就是他谈他的关系，必然理性、啊、所以呢，他就经文的描述就有一点不一样。所以缘以生法，缘生法是指十二个个别的这一些内容。啊、但是你要谈到比如说爱、啊、有三种爱，你只是解释三种爱就是叫做缘生法，但是你要解释说爱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从受而来的，你谈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是缘起，这样可以吗、啊嗯、好，那右边你看右边缘以生法最后一段呢，他就提到毗除当知老死啊，最后一个嘛哈，老死，老死是什么呢？他说老死啊，他就是他是无常的，是有为的，是造作的啊，是缘以生出来的事项，他是净法、末法、离法、灭法，就是老死这个。缘以生法它是会有生灭的啦，对不对？然后最后第三第四行就把其他的列出来了、啊、生有一直推到前面无明义耳，就十二个它都是、无常生灭的啦、啊、无常生灭的，它不会永远存在的，它会无常生灭、啊、所以这个就叫缘生法，这个叫缘生法。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页啊，三一三啊，看这个表格，左边就是杂含经啊，左边就杂含经。所以你看杂含经第三行313啊，表格左边第三行，如是随顺缘起而有的，就名为缘生法。那缘生法就是这12个，无名行一直到老病死又被恼苦，这个就叫缘生法。但是它上面就是多了一大段这一个啊，所以经文呢让人家感觉有一点啊，不是那么清楚它到底是缘生法是什么啊。好，再往下看，我们先把比对全部看完，再来看它的道理。好，那下一个表格就是多闻圣弟子于此因缘法缘生法正智善见。那刚刚我们经文已经讲过，就是他善见什么呢？他如实之见什么呢？就是没有三世，没有前际后际现在的一种疑惑啊，生命存在的疑惑，他不会再有这种疑惑了。那右边你看法蕴足论也是一样啊，必除当知我诸多闻圣弟子于此缘起缘以生法，能以正慧如实善见善知善了善思维善通达，不依前际就是过去世而生起疑惑，不依后际就是未来世而生起疑惑，亦不依内而起疑惑，就是现在世，他对于三世就不再有疑惑了。这一个呢，其实这一个三世的思维啊，大家如果说你常常听到那个中国禅宗的哈，其实它跟这一个，我自己看杂含经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东西别的宗派他们其实的思想来源呢都是有经文为背景，只是他们可能不知道是一阿含经。如果你说你看，大家有听过禅宗有提到，常常他们在思维说在末造的时候要思维生从何来死往何去，有没有类似这种话头？有没有？他就是出世这一节嘛，当你破除这种疑惑就是了解缘起，你了解你这种疑惑你不再成为我们的困扰的时候，这个就是你懂得缘起。所以很多修行其实他们没有回到这些经论去看的话，有时候就是知道这样，但是不知道其所以然，不知道他的理由啊，那这个是有点可惜的啊。如果你多读经论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它来自契经的佛说的啊。所以你看这些问题啊，你看这些问题是我们很多人常常去发挥的。我过去是怎么样啊？我过去是当过狗当过猫吗啊？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很想去看那些算命的，过去是当过什么 未来是要去做什么 那现在啊 又疑惑说，为什么我会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啊？这果报身为什么那么不好啊？总之就是我们很多钻牛角尖的问题都离不开三世的。所以当我们了解缘起之后啊，这一种三世的疑惑就会解开。为什么？它是有因有缘才会这样的，我们今生会有这样的一个果报跟智慧啊，跟善根，都是过去自己的造作因缘法而来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这种情况，未来你要改善就是要懂得缘起，它才能够改善啊。那这个就是三世的疑惑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若沙门婆罗门起凡俗见，这个凡俗见所系缚，凡俗见你看法蕴足论这一边啊，如是知如是见所有世间个别见趣，有看到吗？世间的见趣是什么呢？就是世间的见解，见趣就是见解。所以呢你看那个我们说见呢其实就是 知见嘛，观念嘛，啊，所以你看《杂阿含经》呢，它往下全部都是用什么见？啊，你看它凡俗见哈，下面全部都是我见、众生见等等，有没有？那《法蕴逐论》这边呢，它就我论、有情论、命者论，有没有？啊，它是用论，所以见跟论呢，其实它是一样的东西。见就是见解，论就是主张。见就是见解啊，论就是主张啊。你主张啊，你主张什么？其实就是你的见解来的啊，你的见解。它翻译不一样，但是它要表达的含义是一样啊。好，再来呢，这个佛说啊，如果说修行人啊，起了这一种世间的见解。啊，世俗的见啊，世俗的见就包含很多啊，就是包含我见、众生见、受者见等等啊。那如果都能够全部断除，未来就不再轮回。这个就是能够对这两种因缘法跟缘生法能够如实正知、善见、善觉、善修、善路啊。但是。那个法蕴逐论的翻译是什么呢？他说圣弟子于此缘起缘以生法，能以正慧如实善见善知善了善思善通达。大家你去找一下那个如实，它的后面接的是什么用词？你看经文是什么？正知，哎，这个是善见，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是说正知要对应法蕴逐论，你觉得是哪一个词呢？正知对应的正慧，对啦对啦对啦，它不同的翻译，但是你要看得到他们是形容的是哪一个。所以经文呢，它是说如实正知，就是你用如实的智慧来善见善觉。那法蕴逐论呢，是说你能够用智慧来如实的善见善知啊，就是名词跟动词看你摆在哪里啊，但是它都是形容同样的东西啊。好，那这个就是从经论的对读呢，你可以发现就是这个啊一些的差异啊蛮大的。那我们接着看导师的解释哈啊，我觉得我也。非常敬佩导师啊！好，我们来看表格下面哈。导师在《出奇大圣》这一本书里面呢，有解释到这一部经啊。他说，圣道所证见的缘起跟圣谛都名为法啊。一般我们讲说佛法身的法达玛，就是缘起跟四圣谛。缘起被称为法。就是导师就引了这一部经二九六经啊，他说你看导师引的经文啊，我今当说因缘法即缘生法，所以你看导师后面把它刮胡起来是缘起法，知道吗？所以导师有比对法蕴逐论这一种的，有比对法蕴逐论的啊，他就知道这个就是缘起法。然后点点点，导师说若佛处世若为处世持法常住法住法界，你看导师此，他后面有挂弧起来是什么？缘起啊！然后你再往第三行哦，他说等等等等啊，成佛之后为人演说开示显发，然后点点点又此等挂弧是什么？缘生诸法法住法定法，然后等等啊，审谛真实不颠倒。那现在我要大家找一下哈，这个此跟此等呢，在经文的哪里？你找一下杂含的 经文，我们看前面的表格哈，大家看312，你找一下那个经文在哪里？此跟此等在哪里？这个此指缘起法在哪里？这个此刮胡缘起法在哪里？312页的表格在哪里？左边最后一段，对不对？ 第几行？第五行。第五行这里也可以，但是第二行就有啦，有看到吗？那个黑点的地方，一个黑点的地方，你看哦，若佛处是，若为处是，此法常住。这个此你自己圈起来哈，这个此就是缘起法，这个此就是缘起法。那此等呢？此等是缘生法，对不对？那此等你找一下在哪里？双圈圈最后一行那个此等两个字是缘生法。所以我觉得导师好厉害哦，他其实看到一个是单数，一个是复数嘛。单数就是此，此等就是复数，这样可以吗？复数的话就是指原生法，因为原生有十二个嘛，啊，所以他用等啊，所以你这样子读的话，你就可以发现导师是非常了不起。但是我们的法蕴足论哦，你注意哦，法蕴足论双圈圈的地方。你看他有没有用此等？找到吗？法蕴足论双圈圈，只有此而已，对不对？所以这一段呢，他最后一个名词叫做缘起，所以跟导师的没有冲突哦，没有冲突，因为在法蕴足论的双圈圈是指缘起，所以他用单数，有没有？但是在经文左边双圈圈它是指原生，所以它就是复数此等，啊，所以你这样去看导师他写的书，哦，如果你没有回到经文来找的话，其实你看不出导师的那种用心多么的深细 啊你可以感受到导师的那个读经的那个用心，让人感动啊。好，再来呢，我们看313最后哈，大家看那个经文倒数第二行，这里有一个刮胡说法定，导师说原文作法空，有没有？原本的杂含经大正藏是法空，导师把它改成法定。那我们法蕴足论是什么呢？大家找一下，法蕴足论是用什么词？有没有法空、法性、法定、法理，对不对？法蕴足论就用法定了，对不对？然后还有瑜伽师地论，你看314页哈，314页脚注释，314页哈，脚注第四，瑜伽师地论，你看有没有法空？没有，对不对？但是有法定，对，所以导师是有对照那个不同的论，然后他才去修改这个字的。导师不是随便修改的 啊所以导师是有根据才修改的。所以呢，很多论呢都是用法定，所以导师就改成法定，不用法空啊。所以我们这样读经，你就会看到导师的功力在哪里啊。好，我们现在继续看314页第一行啊，第一行，这一经文非常著名，有没有？那我们读起来没有什么著名啊，导师说非常著名，而且还加一个非常啊。虽然所传跟译文略有不同，但主要说明缘起法还有缘生法啊。那是本来如此，与佛处世不处世无关啊。佛陀呢，也只是以圣道觉证这个缘起跟缘生法为众生宣说而已啊。法界啊，不，法住、法界等是形容法的，就是法的真实性啊。这几个名词呢，就是形容法啊。瑜伽师地论呢，就列了这一群名词来形容哈。法性、法住、法定、法如、如性、非不如性、实性、地性、真性、无倒性、非颠倒性啊，这样子读啊。 那释义的话呢，就是导师的解释啊，导师没有依瑜伽师地论的解释，他只是依他的名词，但是他的解释哈，他不太依他的解释。大家如果对照角度四呢，你就可以知道导师的解释没有完全依瑜伽师地论的解释来解释的啊，他只是用他的名词。你看导师的解释比较白话一点哈，他说法呢，达摩就是自然而然，所以称为法性，性自耳啊，就是这个法是自然如此的，你不要问为什么，它就是这样啊。比如说人为什么会老啊，就自然而然的啊，你找不到答案，它就是自然而然啊。第二，法住是什么，他说是安住，安住性确立不可改，在这个宇宙啊，它是安住，安住在这个宇宙当中的确立不可改的普遍真理，所以叫法啊。法界呢是普遍如此，普遍如此的意思就是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如此，所以叫做法界啊。普遍的意思就是三世都是这样。法定的话就是安定不变动啊，就是不管有佛在没有佛在，佛法有在佛法灭了，这个真理都安定不变动，就一直等到有人发现了它的存在，那这个就是缘起法跟缘生法。再来就是法如，法是这样这样而没有变异的啊，就是它就是不管你怎么去否定它，不接受它，它还是这样啊，它还是这样。所以如果说我们要违反定律啊，我们不要变老，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啊？不可能。那瑜伽师地论呢，借助这个如啊，导师说法如的这个如呢，就是达塔塔啊，就是或有时候译为真如啊，真如就是法不离如，这个如还有法不异如，就是这个如啊。法呢没有离开这个真如法性，法跟如也不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呢它就是又被称为非不如性不变异性啊，不同的翻译。但是导师说这一群全部都是反复说明如如不变，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三行哈画一个挂弧起来，这三行讲的都是如，法如真如一直到如如不变，这边这些名词全部都是一样的，所以可以把它算成一个，就是法如可以把它算成一个啊。到这里是第五个，大家知道吗？上面算起来你看法性是一，法住是二，法界是三，法定是四，法如是五，那五呢就开眼了好多个如了啊，都算成五。那六呢就是审谛真实不颠倒，这个就写一个六啊。那它跟瑜伽师地论的真实谛啊，无颠倒无倒性非颠倒性是相近的啊，所以第六类呢可以把它写这个。所以小节这里提到说法就是缘起，还有包含原生啊，有这样的含义，当然就是法啊。那四圣谛也是如此啊。那这个佛法的这个法，就是缘起法或者是原生法，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的佛，只要能够觉悟这些法，就能够成为圣者。那这一些法啊，它是普遍存在的，谁发现它就谁就是成为圣者啊，所以它没有任何阶级啊，或者是个人私有的，不是，它是普遍存在的道理。所以呢以前我有一个认识的一个师父啊，他跟我们开示的时候，他就说大家看了这个缘起法啊，它是自然而然的，就是普遍存在的真理。他说看了之后，大家了解这个真道理之后，有没有觉得修行很有信心？他讲，你们觉得呢？ 会不会很有信心？也不知道怎么样有信心。他的意思是说，就是不管你是笨的，你是聪明的，你是富贵的，你是贫穷的，龙龙，其实在法上来说都是平等的。你只要能够领悟这个因果的缘起道理，就能成为圣者。那每个人都有机会了啊，他是这样的意思了哈。所以我们往下看哈，你会发现，导师著作里面所提到的这一部经啊，是很有深度的啊。接下来我们看《中观经论》这一段哈，来，我们看下一页哈。我们这个是296经，对不对？对，所以补充资料315页这边，就是啊，我放在这里解释这一段，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读过293经跟296经这两部经，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这一段文。导师就是用这两部经来发挥他的理解啊。好，我们来看第一段啊。声闻常道，声闻常道就是声闻法啊，声闻法常常说的就是缘起生灭为缘首啊，就以缘起的这种生灭呢作为它的一个主要的核心。大圣的深意呢，以无生真谛为第一。这一种分别啊，导师说是近于大圣人说的。如果你从阿含经是佛法的根源的角度来说的话，而且运用龙树菩萨的中道思想来理解，那么缘起它只是处中说法。处中说法这四个字呢，是阿含经的用词来的。处中说法是什么意思？这四个字哦，你要把它白话出来。处中说法要怎么白话？怎么白话？如果你要简单一点理解，就是你处在中道的观念来开示佛法啊，你处在中道的角度来开示佛法。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站在中道的立场来解释缘起，他说他可以连接两个，一个是生灭，一个是不生不灭。缘起为本的佛法，纵观就是连结了哈，连结生灭跟不生不灭。那这个是有关于两部经哦，两部经。所以导师的书哈，他跟一般人解释阿含经有点不同。像巴利藏他们解释契经哈，他们大部分都是一个字一个字这样慢慢解嘛哈，就是对于修行有很实修的这种经验的传承。但是他们对于经文跟经文的那一种互联啊连结啊，我觉得导师这一方面比较精彩。导师这一方面比较精彩，就是他把很多不同角度的经文他把它连在一起啊。因为导师他阅读量多嘛哈，所以他就可以知道说，哎，这部经佛这样讲缘起，那一部经这样讲，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会对立呢？会差别呢？啊，所以导师就是啊，从龙树菩萨的论里面看到一些线索来跟我们分享啊。好，我们时间到，先休息一下哈，嗯。